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旬朝鲜族老太被网判入狱，迫害致死；辽宁龚玉博因言获罪，被网判四年；四川法轮功学员陈家庆在新疆被绑架，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福子女士2021年8月又一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安福子老人被延吉市公检法部门违法暗箱操作，非法判三年。今年5月22日，安福子在监狱里含冤离世，终年82岁。据悉，监狱在无任何家人在场的情况下，私自处理火化了安福子的遗体。安福子老人是延边电视大学退休副教授，修炼法轮功前，安福子是个老病号，除胃全部切除之外，还被医院诊断为混合性贫血、双肺炎、呼吸衰竭、脑血栓、巨幼细胞性贫血、全身浮肿，出现过病危现象。其中一次在抢救室，医生已经对安福子放弃了希望。安福子认为，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他不知死过多少回了。1994年8月，当时53岁的安福子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讲法传授班。安福子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他这个曾经被医生已经放弃希望的人，终于恢复了健康，生命获得新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安福子为唤醒被中共谎言欺骗毒害的世人，他面对面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他建立家庭资料点，给法轮功学员提供资料的同时，自己走街串巷，传递法轮功真相资料，向世人播撒善的种子。2016年，安福子因为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延吉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为身体原因被监外执行。那年安福子76岁。2021年8月，安福子又被北山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进延吉看守所。延吉市公检法部门公然违法暗箱操作，再次判安福子老人三年徒刑。时年80岁的安福子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今年5月22日，安福子老人在吉林省监狱医院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被中共沈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网络支队跟踪，被非法关押一年四个月。今年5月18日，龚玉博被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0,000元。现年45岁的龚玉博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龚玉博撰写文章在海外政见网和明慧网发表，被沈阳市公安局安全网络支队网警跟踪。去年1月，龚玉博被警察绑架，被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龚玉博被非法刑事拘留，看守所拒绝龚玉博的律师会见。据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非法指控所言，在2002年至2022年20年中，龚玉博登陆海外政见网、明慧网，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文章，中共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的不法人员将龚玉博的文章内容诬陷为反动宣传。龚玉博在法庭上说：“我生于中华， 我希望尽己所能，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这是我写作的目的。在学练法轮功的过程中，我看到大法就是让人做好人，提高心性是长功的根本，要求人们要重德，做事情为别人着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注重道德，那么国家也会好。龚玉博修炼法轮大法后，明白了更多的做人的道理，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感悟写成文章，在海外发表，表达他对生命的认识，却被中共公检法人员迫害。目前，龚玉博被非法判刑后，上诉案已到沈阳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陈家庆先生6月11日在新疆旅游住店时被盘查，因被查到手机内有法轮功内容而遭当地警察绑架。他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新疆，但新疆铁路公安局不承认拘留了陈家庆。陈家庆今年66岁，毕业于著名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的退休科研人员。陈家庆被绑架后，新疆铁路公安局两个警察伙同四川省汶川三江镇派出所警察闯到陈家庆的住处非法抄家，同时还抄了与陈家庆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的家。陈家庆已经被非法扣留半个月，目前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人教授表示，我由衷的敬佩法轮功。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六月份的每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以及音乐厅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有民众了解真相后表示，法轮功的祥和震撼人心，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令人钦佩。在诺贝尔博物馆前，一位60多岁的华人教授一直徘徊在活动现场，看法轮功学员练功，观看真相展板。他介绍自己来自美国加州，是一位从事人体解剖教学和研究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法轮功及中共活摘器官真相有所了解。他对学员说，但我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你们，法轮功的祥和，你们这种和平理性的抗争震撼人心。我知道你们告诉人们的都是真的。我在从事人体解剖的研究中发现，很多有钱人为了延长生命，器官都是换过的，一看就知道那些移植过来的器官都是年轻人的，与实际年龄根本不匹配。他接着说，为了制止杀更多的人，你们把真相揭露曝光出来并公布于众尤为重要，这件事必须要有人来做，你们的善良和勇气令人钦佩。当他得知许多海外的学员由于修炼法轮功与国内家人分离20多年了都不能回国，亲人离世也不能回去见上一面时，他很感慨，有些激动地说，虽然这20多年你们不能回国，但你们在做着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完成着一个巨大的使命，了不起，我由衷地敬佩法轮功。有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 签名后鼓励学员说，你们要坚持到底，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往往当人越是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那最后的希望就会出现。只有坚持下去，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你们一定会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1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做酒瓶，慈悲救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3日。我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这次突破人的观念的障碍，拿起神笔，写出自己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向伟大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第一部分，让酒瓶在我们这一方救度众生。2004年年底，酒瓶共产党发表了，一名同修来找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酒瓶共产党发表了，这本书救人力度大，解体邪党救度众生有神力，为了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得救，我们要大量制作和发放。同修接着说，做书这个项目很艰巨，需要一定的设备，大量的耗材，还得会打印装订等技术。根据咱地区的情况，能拿起这个项目的人选不好找，我会操作电脑打印，咱俩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吧，你看行不行？我说，我啥也不会，文化又低。同修说，技术方面我负责，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难不倒我们，因为大法无所不能，就看你有没有正念。我果断地回答说，行。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制作酒瓶的资料点很快建成了。开始做酒瓶是简装本，同修看了都说好，都爱发。为了了解众生的反馈意见，一天晚上我回老家看我老父亲，带了一本酒瓶借给我弟弟看看。我弟弟也是一个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者，但他性格正直，有文化，是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为了赶早车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去弟弟家，想把酒瓶拿回来。一进门，我弟媳就对我说，姐，你给你弟弟拿的那本是啥书？他披着被子看一宿，还在看呢。我弟弟接过话茬说，剩2页了，姐呀，这本书可太好了，全是真事，我是1949年生人，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他给我举一个实际例子，咱们前院小梁的父母老实厚道，省吃俭用，土改时土地多了点，被共产党定为地主成分，文化大革命时，小梁他妈天天挨批斗，对一个小脚老太太拳打脚踢，把4-5条板凳摞在一起，很高，让他爬上去，把凳子推倒，反复摔他，摔得惨叫声撕心裂肺。第二天一早，小梁他妈就跳井死了。还有大饥荒，咱村就饿死了10几口人。咱小弟那年出生，差点没饿死，到现在走路还走不稳。这些事讲几天都讲不完。我临走时，弟弟说，姐，你把团队给我退了，用小明。回来后，我把这次回老家的经历和资料点同修讲了一遍，对同修鼓励很大。同修认为酒瓶救人力度大，不但要制作好，大量制作，长期制作，要一直到法证人间。酒瓶大量发放后，得法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又增加了制作大法书转法轮这个项目。我每天忙得连饭都顾不得吃，有时饿了就吃2块饼干，一天从早忙到晚。虽然很苦很累，可是我和同修总是乐呵呵。我们做出的酒瓶供同修们发放，我们地区的千家万户都看到了酒瓶一书。第二部分，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再做酒瓶。 后来资料点扩大，大量做酒瓶，人员也增加了。由于忽视了安全，被邪恶钻了空子，资料点被破坏，两名同修被绑架，所有设备耗材全被邪恶抄走，损失惨重，对大家来说打击太大了。怎么办呢？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听师父的话，我也向内找自己，找出很多执着心，干事心、欢喜心、显示心、不注意手机安全，还有人多、目标大等因素。我坚定一个信念，一定振作起来，不能被邪恶吓倒，因为酒瓶是救度众生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项目，作为大法弟子做救人的事一定要做到底，大法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我又进了设备，很快恢复了酒瓶和大法书的制作项目，又找了一名同修帮助装订。装订和打印分为两个资料点，我每天必须保持学两讲转法轮，有时间学各地讲法，在师父保护下正念正行，平稳地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一次我弟负责同修来我这里送耗材，我问他，这么多年咱们也不知做多少本酒瓶了。他说，那得用车来计算，一车耗材也就能用二十几天，做了多少本难以计算。我们经常和发真相资料的同修沟通，征求众生反馈意见，同修都一致认为看酒瓶的人老年人比较多，因为他们视力差，需要看字体大的带有彩图的，所以简装本换为精装本，因为酒瓶的内容都是一代老年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很愿意看。为了满足众生的需求，我们就一直制作两版的224页的字体最大的酒瓶。为了使更多的众生得救，我们不怕吃苦，不怕麻烦，努力完成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个神圣使命。酒瓶救度了我们这一方的有缘众生。第三部分，在巨难中做酒瓶。十几年来，儿子在外地，我一直和老伴生活在一起。老伴忠诚老实，也非常能干，他明白真相，从心里知道大法好。他经常买水果洗干净后让我先给师父进贡，我做大法的事他支持我，为我承担全部家务。我家楼层高没电梯，他经常帮我运耗材，同修有事他也爱帮忙。因为黑名单上我挂名，我老伴也经常受邪恶骚扰，邪恶找不到我就找他，他怕我受迫害，总是为我扛着。疫情以来，社区人员经常来我家骚扰，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他经常告诉我说，不论谁来敲门，你把屋里门关好，我来应付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老伴为了我的安全，为我担惊受怕，也为我遮风挡雨，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2022年1月份，我发现他走路不稳，上医院检查，被诊断是脑肿瘤晚期。医生说，这种病最多2个月寿命，到后期时头疼，打杜鲁丁都止不住。老伴的生命要走到了尽头，这如晴天霹雳，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可是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有师在，有法在，哭什么呢？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振作起来，每天在护理好老伴的情况下，没有影响做三件事。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遇到事情向内找。我遵照师父的法向内找，找出了很多执着心，依赖心、夫妻情、利益心、妒忌心、怕心、色欲心等，这些心像缆绳一样拴着我，我如何往上修啊？我必须把它们一一斩断，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我一定要做好，让师父放心。有一天，一名同修来找我，想要酒瓶，他看到老伴病重到了这种程度，不好意思跟我说，试探着问我，姐夫病情这么重，你能有时间做吗？我说，没问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救人的事不能耽误。我问他需要多少本，他说，每周30本。我说， 好，你每周五来拿。老伴需要我接屎接尿，喂药喂饭，洗洗涮涮，剩下还得洗澡。慈悲的师父为我把时间巧妙地安排好了，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没耽误做酒瓶，没有耽误同修们救人。直到老伴生命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日，同修也照常把酒瓶取走了。老伴从病发后，每天都听师父讲法录音，医生说两个月的寿命，可是他却活了8个月，而且他一直没怎么头疼，有时头稍微疼一点，吃两片止痛片就好使，有时隔几天吃一次，到后期不需要吃了，长期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都说这老头超常，和他同病房的7个病人他最重，前6个都走了，他多活了半年。老伴的延寿及没有病痛的折磨，证明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老伴安详地走了，他一定去了好的地方。在失去老伴这场巨难中，我在师父的加持中走向了成熟。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个人利益，体会修炼奥妙，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回首这一年以来的修炼状态，我有提高心性，明悟法理后的喜悦，也有糊涂混沌不尽人意的遗憾。感慨之余，我梳理了在起起伏伏中感悟到的修炼蕴含的奥妙，其中无一不包含着师尊的慈悲看护与谆谆教诲。一、追求个人利益让人不踏实。转法轮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我非常向往这种内心无比踏实，什么都动不了我的心的状态，但是遗憾的是，现实中我的心经常会随着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出现而浮动。比如我的一个家人同修几乎每天都要玩电脑游戏和手机游戏，在很多次帮助他从法理上认识其危害后，他依然如故，我出现着急生气的情绪。在工作和学习上，当在等待别人对我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价时，或者导师约见谈话时，我的心都会惴惴不安。当一个人经常在我面前口无遮拦地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时，我出现一种厌恶的情绪。向内找之后，我发现这些负面情绪的出现大部分都是起源于我对个人利益的执着，包括对事情表面的对错，对未来的期许，好的声望等等的执着。我渴望得到它，担心害怕得不到它，没有得到它又会生气怨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患得患失的人，因为执着于这些个人利益而时常不安，没有安全感。在现在社会中，受无神论与进化论的影响，人们会不自觉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要获得更多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让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安全感当然不一定与生死有关，对不同人来说，给他安全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一个小朋友来说，他的某一件玩具就会给他安全感，对于有的人来说，他的财富就是他的安全感。我想这些大家追求的安全感都是属于个人利益，驱赶着自己向前奔，不断地向外找，因为这些个人利益是从外在获取的，不只是客观上获得了什么，
还有主观上你得到了好的评价，但实质上这些东西都是外化的，虽然看起来是我获得了什么，但实质上它来源于别人。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从别人手里或从别人嘴里得到的，反映到现实就是我要去别人那里获取才行。这样就会造成向外求，我的名需要我去塑造，我的利需要我去争取，我的情需要我去经营。求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感，也就是不安全感，生怕由于自己努力不够或者是过失造成了不想要的结果。所以我做事就非常小心翼翼，并伴有强烈的焦虑感。有一天我想，我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不确定感？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确定的呢？很明显，法理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确定的。这个宇宙运动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一切发展也都是确定的，都是神已经安排好的了。而且我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因为我现在在迷中，很多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也看不到，但是师父能看到，师父所有的安排每一步对我们都是最好的，我完全不需要担心害怕焦虑了，不需要有这种不安全感，也不需要从外界寻求什么个人利益来使我安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自在和踏实的感觉。二，放下得失对错和现代变异观念。我追求的个人利益很多，比如说以前我会追求好的学习成绩，追求名次，追求得奖。后来我在神韵节目里看到《观化入境》这首诗，对我影响很大。就像节目中演到的，画中的书生只提写了前三句，也就是师父在《红影舞观化入境》当中写的：少年志满怀，崇尚栋梁才，荣名归故里。最后一句是空白的，好像人世间的理的确只讲到这一步，一个人功名成就，荣归故里，就是世俗意义上认为的这个人有出息，出人头地了。后来一位官话女子观此画入其境，补足了最后一句，也就是师父在《红影舞观化入境》当中写的：此生为何来？顿时大家豁然开朗。如果说我在之前的二十几年里都在践行诗的前三句，并且奉为人生追求的话，那最后一句着实是给我敲以重锤，开启了另一个思路。我也发现按照以前的想法，好似在追求一个结局，但实质上那个结局是无根的。再后来我也会追求另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说我会注重化妆和穿着，也会过分追求减肥和美白等等。慢慢的我了解到这些时尚产物的逻辑，我知道这些很多属于现代变异观念行为，他们的宣传理念一方面是利用明星效应或常人热衷于提高社会阶层的欲望，建立一些审美的观念，并利用媒体渲染气氛，让人趋之若鹜。但往往这些鼓吹的审美不一定真的美，或者不一定符合大多数人的身材长相，这样才更让人产生物以稀为贵的错觉，从而宁愿违背自己的生理条件或习惯，追求一种跟自己完全不匹配的状态，也要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提高社会阶层，最起码看起来提高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它会让人们觉得自己本身的某些样貌与潮流不一样，那就是丑的，从而产生一种遮丑的心理，还会有各种时尚达人教你如何遮这些丑。我想之所以他们可以被称为现代变异的观念行为，就是因为这些理念传递出来的人生追求、做事动机、极端思想、恣意妄为、随波逐流、不择手段，都与传统观念是完全相悖的。慢慢的，在这方面我有了一些思考，决定有所取舍，随之我的心态变得更加轻松，顺势而为。我拥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在自己的现有条件上把它更加优化善利用， 而不会不加思考地追逐那些缥缈虚无、与我本身不匹配的东西，或者没有真正从内在改变自己，而只是通过掩盖来追求表面上的一种感官刺激。当然，在追求个人名声、本事方面，我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说所有真正有能力、有本事的人都能相应获得与之匹配的名声的话，那就不会存在默默无闻这个词语了。在如何看待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这方面，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也给了我一些启发。一次，我与几个同修相约在网络上学法交流，我和同修 A 提前上线并交谈起来，他无意间问我是否觉得他的麦克风声音很小，因为之前他的麦克风出现过问题。我告诉他，他的声音不小，我听得很清楚。之后其他同修陆续上线，大家都说过话之后，再轮到 A 同修说话时，他的声音在我听来的确比其他人小很多。是啊，我没有变， A 也没有变，只是周围环境变了，用于对比的参照物变了，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感受与描述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让我真切感受到人对一件事情的认知与评价的客观局限性。所以很多时候，我的确没有必要太在意别人在不同的局限的环境条件下给出的一些评价，也没有必要执着于某件事情的是非对错。三，放下个人利益，心境宽。当我不再需要依赖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利益来让自己踏实与心安，我才真正的开始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我努力想做到让自己的大脑思维简单又纯洁，但在执着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已经积攒了很多错误的思维与观念。比如说，我很执着于我的学习和工作成果，我的目的性很强，工作的动机仅仅是为了通过某次考核。显然我并没有从道理上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像遵守某些戒律一样。我会逼迫自己去做一些我认为应该做，但是自己不情愿或没有兴趣的内容。因为太急功近利、好高骛远，所以心浮气躁，安不下心来，做事糊弄不认真。因为在意得失，我会在做别的事的时候也想这件事，而在做这件事时，枯燥的情绪又让我想别的事，这让我经常不能集中注意力，从而造成混乱，达不到良好的状态。我很感恩师父的安排，安排我的家人、朋友及同修在这个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常人角度上，他们启发我怎样找到做这些工作的兴趣。我大可不必逼迫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毕竟逼迫自己做某事只适合于短期的事情。从修炼的层面上，万事万物都蕴含着真、善、忍的特性。这些工作的内容同样是法在最低一层的体现，它们不应该是我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而是为我在常人中证实法提供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人、所有事物都是等待得救的对象，不要因为执着于个人的利益而把自己与这些对立起来。我与我的学习、工作应该是互相配合的关系，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种力量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并且源源不断的。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如果我的基点是为了个人利益，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担心、焦虑、怨恨、沾沾自喜等负面情绪，就像是相应的在某个空间中会产生这些阴暗、负面的物质。这些物质是怕见光的，所以表面上我的感觉就是心虚、没有底气、不能堂堂正正、不能问心无愧。而如果我没有畏私的心，完全是为他的，我想我一定是一种问心无愧的心境。这让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四、结语。不可否认，获取个人利益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带来一些快感，但毕竟这种满足感是短暂的。可是过程中产生的负面物质却让人痛苦， 产生很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而且是很难去掉的。反而看淡这些个人利益后的愉悦，才是长远且坦荡的。于是我开始注意不让自己执着个人利益，开始享受自己拥有的条件，不被舆论宣传或别人的言行所带动，而向外寻求什么。当有了自己独立理智的思想，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不随波逐流，不强为，顺势而为时，人表面也像卸下了枷锁，轻松自在。以上是我对看淡个人利益的一点感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高心性，从畸形的教育中解脱出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6日。在如今的大陆，学生可以说是最辛苦的群体之一。变异的教育体制像一台吞噬学生的机器，把一个个本应正常成长的孩子搅入应试教育的齿轮，学生与家长的压力与焦虑在一次次考试中积蓄，一触即溃。我家的大法小弟子今年初三了，马上面临中考，每天的在校时间12个小时，老师带领着在题海中拼杀，晚上熬到12点，咖啡奶茶支撑着沉重的双眼，班级同学卯着劲儿的内卷。内卷是网络用语，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自愿的竞争。比谁的卷子做得多，谁的睡眠时间短，谁的名次上升了下降了，谁的课后辅导班报上得多。我和孩子卷在这种畸形的漩涡中，随波逐流，无力抽身，痛苦不堪。在经历了和常人家长一样的折磨后，我终于醒悟，我是大法弟子啊，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对待孩子的学业问题呢？我真的要把有限的正法时间消耗在这种旧势力的圈套中吗？每天关注着孩子的成绩，心像过山车一样，像炒股一样，上来下去，忐忑不安。是什么执着让我如此在乎，如此执迷不悟呢？学法向内找，找出一大堆人心，一个个去掉。首先是虚荣心，其实孩子考上高中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这个重点高中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引诱着我们为求虚名而心力交瘁。同事亲友家的孩子大多都是学霸，每次中考高考之后，大家总要议论谁家孩子考得好，谁家孩子不咋地。如果我家孩子只考上普通高中，人们就会在背后议论孩子资质平庸，这直接触碰了我好面子的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金刚咏春》中说过，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阻碍。可见，名利心是修炼者首先要去掉的执着心，整个三界为正法所造。为了一时的虚名而浪费了有限的时光，本末倒置了。其次是妒忌心，看到别的孩子考得好，特别是身边的孩子考得好，心里就酸溜溜的，总想拿自己的长处跟人家比比，实在比不过就自怨自艾，怅然若失。哪次考得好，生出强烈的欢喜心、显示心，希望大家夸赞我教子有方，颇有些踌躇满志、扬眉吐气的意味， 哪次没考好，又生出伤心难过之心和万念俱灰的挫败感，没有一点修炼人应有的祥和从容的气度。法正人间已经拉开序幕，如果还纠缠常人中的这点东西，怎么回归我们真正的家园呢？再有就是对孩子的情，总希望他以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吃苦，受人尊敬，总想为他策划未来的道路。人各有命，而且作为大法小弟子，以后的人生道路都是师父重新安排的，都是为了小弟子能够更好的修炼而安排的。我这样执着于他的学业前途，是不是没有充分的做到信师信法呢？顺着旧势力的思维走了这么久，终于在师父的点化下清醒过来，虽时有反复，但也意识到其危害性，并决心摆脱这种消耗修炼人精力的内卷，但也不是说不用好好学习了。随着中考临近，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这个所谓孩子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高中期间也要提醒孩子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毕竟返本归真，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世的大愿。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印度第四届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有幸成为师父的弟子，我一定兑现誓约，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我是来自印度瓦拉纳西邦鹿野苑的法轮大法弟子，在2002年得法。我想通过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历程，以及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我的一些难忘的弘法经历。第一部分，得法。在2002年8月左右，在拉达克邦列城镇一年一度的妇女节期间，我遇到两位法轮大法弟子，一位是华裔美国人，一位是当地的藏人，他们在演示法轮功的动工。第二天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但经过了几年时间，我才真正成为法轮大法弟子。因为过去多年我尝试过不同的修炼法门，看过很多书，脑子里灌满了各种观念。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一定是在寻找一条真正的修行之路，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寻找。我曾内心充满疑惑或无数的问题，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我最终得大法并开始修炼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通常一个充满疑惑和有很多问题的人，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走上这条路，或者很快就放弃了。刚得法的那几年，我主要是在瓦拉纳西邦附近的鹿野苑度过，夏天则在拉达克邦度过。我也有幸多次前往美国参加法轮大法国际法会等相关活动，观看神韵演出。去美国参加的活动对我很有帮助。在鹿野苑，我遇到很多磨难，例如无休止的家庭冲突问题、极端的气候问题、许多其他本地问题，还有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等，所有这些令我无法承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正是法轮大法的力量，让我在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撑了下来。 第二部分，弘法。在拉达克期间，我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做了完美的安排，给我提供了多次弘法的机会。拉达克当地人对法轮大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深切的关注。他们提出很多想法和建议，比如我可以做什么，去见谁，去哪所学校等等。我也有机会贴了很多海报简介，以此来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举办法轮大法的介绍会，参加者主要是来访的游客。后来，我在列城的主要街道和其他地区多次展示法轮功真相。我还去各个学校弘法。2008年，我在拉达克的列城主持了第一次在学校的弘法，有许多学生和老师参加。自2010年以来，我们在拉达克的学校组织了更多的弘法活动。鹿野苑的练功点是在当地的一个花园里。从2010年开始，每年有五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展示真相资料。由于要兼顾家庭和经营旅店，还经历着不断的磨难，所以我只走访了几所学校。我非常感谢邦加罗尔的一位同修。2011年，我和他一起去了好几所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印度在学校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意识到一个人可以身兼多职，介绍法轮大法，教五套功法，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堂课大约一小时。此后，我开始了在学校包括高校的弘法讲真相的历程。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一段旅程一直坚持到今天。本来我对去学校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原以为在那里只能演示功法，而我却更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师父在讲法中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并提醒大法弟子救度各民族的人是我们的神圣誓愿。每当学到这些法事，我总是很感动。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是那里生命的希望，将来你们就会看到。现在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没有大法弟子，对他们来讲会造成很大困难的，最起码是这样。所以那里不管有多少大法弟子呢，那对那个民族来讲，那就是希望。因为我已经在拉达克生活了很多年，那里的很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我决定去更偏远的地方，比如东北部各邦、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印度所有主要的藏族学校、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岭地区、西金、安达曼群岛等。在整个旅程中，总是既有挑战又有恩典。我经常面临的一些基本挑战有：一，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有住宿地点的联系方式，没有任何人或学校的其他联系方式。二，面临住宿、交通、饮食等方面的经济困难。三，旅途很辛苦，通常是步行，但我要确保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是安全的。四，极端气候条件，如高温、下雨、潮湿和山体滑坡的危险，以及丘陵地区道路蜿蜒。不过，在这些所谓的损失的背后，也有极其珍贵的收获。例如，在旅途中遇到有缘人，这些有缘人和其他许多人在很多方面都伸出援手，他们为我的住宿、食物、交通和复印资料等提供折扣。还会有无数次奇妙的相遇，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地点。这些都是在我住施正法、救度众生过程中显现的神迹。我明显感受到师父提前为我铺好了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着我们迈出这一步，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内心的疑虑也一直困扰着我，比如 我正在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否是正确的事，我是否应该做其他事情，去其他地方，或者只是待在家里。但最终我总是决定尽最大努力去做。我意识到，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做什么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纯洁真诚的心和救人的愿望。第三部分，大法帮我度过人生最艰难时期。我遇到过危及生命的情况，主要是病业的形式，还有许多我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其他情况。然而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当处于最艰难的磨难中，我始终无法清楚认识到尊敬的师父的点化和指引，也没有像许多同修那样有超常的体验。我一点儿也没有，我完全处于孤独中。即使向慈悲的师父求助，看师父的法相，尝试其他的办法，也丝毫没有显现出我迫切希望的结果。但不管真正的我或假我怎么想，其实每次都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因此，在那些艰难的时刻，我总是能够鼓起勇气继续前行。我在学法、交流、听师父讲法、听普渡、济世、神韵交响乐、做与法有关的事情时，经常得到正的引导。多年来，明慧网一直是我前行的伙伴，是我获得灵感和指引的源泉。在迄今为止的旅程中，我经历过无数的事，其中我的几篇心得交流被发表在明慧网上，我很感激。下面我想总结一下在修炼路上的感悟，当然我还在提高之中。一，即使有人周游世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宗教、精神理念，他们仍然是拖着行囊到处走，直到有一天幸运地遇到了大法这条真正的修行之路，才能真正卸下所有的业力包袱。二，在面对冲突和许多情况下，我往往会变得紧张、担心、自责，最后成为难以放下的怨恨。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童年的经历造成的，也可能是前世的经历所致。我现在还会有这些反应，正在努力克服。有时当我以为我终于克服了某种执着，或放下了过去的怨恨等，一件事情出现了，又引发了许多过去的感受，像山崩一样压在我身上。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根本没有100%克服它。当我退后一步，从远处观察和分析这些情况和我的反应时，我发现完全没必要紧张、担忧、自责等。只要我知道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一切都没问题。我只需要用向内找这个法宝，看看自己哪里没有达到心性标准。三，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心里抵触不失不得的原则，因为我不甘心接受失，只想得。然而根据我对不失不得这一普世原则的有限理解，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对我来说，只希望得是愚蠢的。四，令我苦恼的是，我一直无法坚持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有时我能坚持几天甚至几周，但总是又回到不规律的状态。对我来说，第二套功法练30分钟都困难，更不敢奢望练1个小时了。我不想抱有一种观念或固定的想法，认为自己不能更精进，但另一方面我似乎无法突破。这种很矛盾的状态一直伴随着我。明白学法练功的重要是一回事，付诸实践并能够做到根本上的改变又是另一回事。五，我衷心希望印度的同修在印度广袤的土地上弘扬大法，让我们走出去，接触更多不同民族和部落。做起来并不难，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金钱， 主要是有发自内心的愿望。慈悲的师父已经铺好了路，把大法带给那些地方的有缘人。六，最后，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都知道大法是无所不能的，能够圆融一切，所以所有的印度同修都应该尽量保持彼此间的和谐，这样才能很好的证实法，维护大法的尊严。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来主施救度众生的。为了达到这个神圣的目标，我们一定要相互配合好，不要让私心和观念干扰我们应该做的事。师父在法中告诉了我们矛盾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不要忘记从法中学到的法理。七，让我们记住，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朵美丽而独特的花，这个由许多不同类型、颜色、大小、气味的花朵组成的花环之美，就在于我们都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结语，我由衷地感谢慈悲师父的恩典，使我有缘今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并指引我踏上征程，兑现誓愿，助师救度印度的各民族众生。我也感谢同修们，在困难的时候鼓励我坚持下去，给我提供各种真相资料，发到偏远地区。记住师父在《弘银注法》中说的，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之证，这有助于我今后做得更好。谢谢师尊。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